今天特别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是讲到关于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《何等恩典》。我听过一个悲惨的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关于婚姻的故事，发生在印度。在印度，父母为儿女安排婚姻的事是还是非常的普遍。一对年轻的男女经过了父母的这个安排之后，他们结了婚，男的这个外表比较平常一般，但是女的妻子呢非是美貌惊人，如花似玉，人见人爱的。男的这个不管是在什么场合，他总是有很多的人注视着他。我想请问在座的男士，如果你是那位丈夫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可能你太太就是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士。请问你会觉得很荣耀的有多少？请举手，有多少觉得很荣耀？没有啊。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很不舒服的？可不可以？也没有。但是呢，这位丈夫呢，他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个心理的问题，他缺乏安全感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非常担心，他怕别人抢走了他的那么如花似玉的老婆，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他都提心吊胆的，他怕别人引诱了他妻子，结果他每天上下班这个样子他受不了了。就有一天他下了班提着公事包回家以后，他就请妻子到他的书房，他关上了书房的门，打开了公事包，拿出一瓶强水就泼在妻子的脸上。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啊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这种事是一种自私的爱，丈夫为了爱自己的安全宁可牺牲妻子的美容，这种爱是自私的爱，是占有的爱。我们能够了解这种感情，但是我们不会歌颂，我们不会赞美这种感情。我们歌颂赞美的是什么感情呢？是无私的爱，没有自己的那种爱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这些自私的人会去歌颂，会去赞美无私的爱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？这么大的一个矛盾，自私的人去歌颂赞美无私的爱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，这本书是《双城记》，很多人读过是吧？这个作者是谁呢？作者是 Charles Dickens。 为什么这本书这么有名呢？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，令人难忘，让人家读过了以后荡气回肠的这种爱情故事。主要的是讲的一个三角的恋爱，这里有两个男主角，一个是叫 Charles Darnay， 一个是叫 Sidney Carton。这个 Charles Darnay 跟 Sidney Carton 这两个人长得很外表很相似的，就像是两块牌子一样，没什么两样。但是呢，他们个性不太一样。结果这个他们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叫 Lucy。 那么但是这个 Lucy 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 Darnay， 结果他跟这个 Charles Darnay 呢就在父亲的同意之下结了婚。那他们那个时候是正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那么大革命爆发了以后，巴黎的人民就是攻陷了这个巴士底监狱，然后那个已经继承了家业的那个 Darnell， 他是法国的一个贵族，他已经到了这个伦敦了，但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管家 Kepler， 所以他的冒险从伦敦回到了这个纷乱的巴黎。可是因为他的身份，一回到了巴黎以后马上就被捕入狱了，要处死刑。这时候呢，那一直爱慕 Lucy 的这个 Sidney Carton 呢就也来到了巴黎。他为了帮助他心上人的爱人，就是为了帮助他的情敌，他买通了狱卒，他潜入了监狱，然后把这个 Darnay 迷昏了以后换了衣服，把 Darnay 送出了监狱，自己顶替了这个 Darnay， 最后他被处死了。 Darnay 这一家人 逃去了法国，到达了伦敦。我想请问大家，你说 Charles 跟 Lucy 这对夫妇对于 Sidney Carton 他会有什么感想？他心里的感想是什么？我相信他们一生都会纪念住的这对人，因为他看到他们今天的一切都是这个人给他们的。所以时时会纪念 Carton 跟他的家人，跟他，因为他 Carton 给了他们这个幸福，他一定会想尽了办法要报答 Carton 跟他的亲人和他的朋友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如果你是 Charles Darnay， 你有机会见到了 Carton， 这是一个想象的情况，你会说什么呢？你会怎么感谢他？ Carton 所表现的是一种无私的爱，完全不自私的爱。奇怪的是，你跟我都是非常敬佩这种无私的爱，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。双城记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，作者的灵感其实是从一个更伟大的爱情的故事来的。那个更伟大的爱情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，他献上他自己。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所以是罪人，我们知道常常立志要做好事做不出来，立志不要去做坏事反而是就做出来了。圣经里面保罗，使徒保罗就这么说，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而且呢，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常常有邪恶，有贪婪，有淫乱的思想，我没有办法能够改善这些，没有办法拯救自己，一直在这个漩涡当中打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保罗就是代表了我们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的是要解决我们这个困难的局面，所以他完成了救恩，替了我们来受死，结果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救，能够相信他的人。我们在出信的时候对主耶稣的感恩还是非常的深刻的，可是信主久了以后，慢慢的就学习以为常了，逐渐的淡忘了，逐渐的没有把这个救恩看得是这么宝贵，不再把宝贵的耶稣的救恩能够看得这么重要。但是诗歌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能够帮助触动我们的感情，能够挑望我们对神的爱，能够促进我们灵命的成长。弟兄姊妹，其实神赐给我们人有理智，也赐给我们人有感情。那么赐给我们人的理智和感情，是因为理智能够帮助我们选到一条正确的道路，感情能够引导我们踏上，能够投入这条正确的道路。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最大的这个诫命就是要爱神，其次是爱人，这个爱让我们能够投入进去。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再一次仔细的看一看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挑望我们对基督的爱。我记得这首诗歌大概是几年前有一个这个领诗的在这里唱第一次，那是可能是在2013年之前吧，是我们以前的一个这个执事叫 Victor Lau， 他教我们唱的。那时候我是唱了这首诗歌，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泪流满面，诗歌就是何等感恩。诗歌的第一句是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主面前，使我开我的心眼，让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，何等的恩典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的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的冠冕，和你将挪去我所有的这个枷锁。我们看这个下一个，我是这里控制还是那边控制我不知道这个第一句话怎么样才能够 这个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，开我的心眼，使我看见了。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敬拜？主耶稣在井旁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人的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所以福音书四章这个约翰福音，他说上帝是个灵，是所以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。真诚是什么呢？真诚就是真理和诚实，那正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敬拜的要求，神对敬拜的要求。没有真诚的心，敬拜就是没有实质的。只有虚有其表、有名无实的敬拜是不会神悦纳的敬拜。所以当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降服在主的面前，完全听命于主。那么什么是降服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么说，他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信耶稣其实最重要的是要降服于主，而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委身于主。委身跟降服有一个不同，降服英文就是 surrender， 委身英文是 commit。 有什么不同呢？听我解释一下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但是最后他为主殉道。为什么同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不同的表现？许多门徒在退去了以后，不再跟耶稣同行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对那个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彼得很勇敢地对跟耶稣宣称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知道耶稣是基督，知道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，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，难道这些都还不够吗？为什么彼得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仍然有三次不认主呢？耶稣复活了以后向使徒们显现，并没有加添使徒们任何新的知识。为什么贪生怕死的彼得就能够变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呢？最后为了耶稣基督倒钉十字架而殉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委身和降服不同的地方。耶稣复活之前，门徒对主的认识已经足够他们一生受用不尽的，但是他们仍然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生命，要在世上成就一番抱负。他们对主耶稣有委身，但是没有降服，所以他们依然是自己的主人，一切的事靠人的努力去完成。可是当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之后，他们才知道靠人的努力没有办法成就这些神的计划，只有神自己才能成就他的计划。因此他们向神投降了，他们完全接受神的计划，他们接受神的使命，放下自己的计划，放下自己的梦想，放下自己的抱负。委身的意思是什么？委身是说我答应你一件事，委身是答应尽忠的意思，但是仍然是靠着人自己的人本的这个人自己来决定还要付出多少，人还是掌管着那个决定。这是一个人人本的思想，委身的意思。但是圣经里说的这个舍己呢，原来是降服于主，而不是委身。降服于主呢，就是放弃了所有的权利，无条件的顺服，放弃一切合法的权利，完全听命于主人。这才是主耶稣说的门徒要舍己的意思。舍己不是自己来做决定，我要听什么我不听什么，舍己是完全听命于主，背起来神给的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。 就是说甘心的接受神所安排的工作和使命，去跟随主走这条路。在主耶稣被捉之前，彼得委身于耶稣基督，他靠他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夸口。他的夸口是什么？他说，就是与你同死我也甘心。这圣经里记得清楚的，我相信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很有这个感动，讲出来这句话。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原来是那么怕死。大祭司的使女一看见他，一问他，他就后退了，以至于他三次不认主。委身是以人的为中心，委身的焦点和成败全部在乎人，尝试以人的力量来完成那个工作，这是委身。降服就不一样了，降服是以神为中心，投降的焦点和成功全在乎神。所以彼得向神降服之后，完全听命于神了，走神要他走的路，做神要他做的事，说神要他说的话，最后他倒钉十字架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么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我们原来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在神里面是要行善事，但是善事都是神所定的，善事包括为主殉道也是善事。当我们对神降服了以后，我们会看见什么？我们还看见一些不同的东西。这里说，这首歌说用我们看见，让神奇妙的大爱能让我们看见，正像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，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拯救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在承认罪悔改之后他才拯救我们，是我们仍然是与神为敌的时候，他就是为我们死了。这是神的大爱，没有人能够明白，也没有人敢这么样为我们死。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能有这样的启示。伊斯兰教的神高高在上，不会为肮脏污秽的人，为罪人受死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不值得的一件事。佛教徒是要人人为自己负责，否则能不能达到涅槃的境界， Nirvana 的境界完全靠自己。只有基督教启示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甘愿降世舍身为我拯救我们，这种爱没有人能够猜想得到的，这种爱在世界上找不到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么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所以这种爱是人从来没有猜想到的大恩大德，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代替。旧约当中也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约瑟，雅各的儿子，有一个他最宠爱的儿子约瑟，被他的哥哥们卖成奴隶了，结果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神很奇妙的让他做到埃及的宰相。后来他的哥哥们在向他求情的时候，希望他能够饶恕原谅他们，他就赦免了他哥哥们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于是他所受的一生的痛苦是替哥哥们付了罪债，这个是赦免的意思。诗歌刚才我们唱的第二节说，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的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。接受救恩的人一定会感恩的，因为神已经救我们出黑暗，入了奇妙的光明的国度，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了，那么怎么能够不感恩呢？这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就神就给了我们有圣灵。那圣灵是什么？圣灵就是生命的活水，圣灵引导我们从此以后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 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么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信耶稣的人，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也同时赐给了我们圣灵，圣灵就是生命的活水。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井边打水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这么说，人若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就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里所说的活水就是指圣灵。领受了圣灵的人，很自然地愿意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。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温柔谦卑，必须先学会了温柔谦卑这个功课，才能够解除生命上的劳苦症重担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的担子，你们心里必须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信徒要学习温柔谦卑，那是必定才能够解除他 担子的劳苦重担。如果他不学习这个温柔谦卑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劳苦重担。所以上我们再看下一节，他说，何等的恩典，你竟然为我宝血为我流。我们知道大卫在做牧羊人的时候，他可能在牧羊的时候，在夜晚星空望着星空，看见满天的星星，所以在诗篇第八篇第四节这么说，他说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。我们要思想一下，到底神跟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短短的一个片子，让大家看一看人跟神之间的差别是多少。Thank you. 刚才这个投影片给大家看见的，你看见宇宙有多大？宇宙大的是人不能够想象。人不能想象有这么大声音audio 把它关掉这个不是 video 是 audio 我们看你刚才那个一点小小的白点，那是只是太阳系里面的一点就是了。整个宇宙有多大？宇宙的大小是这个世界不能够想象的，因为我们实在是要这个，OK。所以大卫说：“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人跟神的比较，我想跟我们跟蚂蚁的比较要差得太多了。宇宙这么大，地球是这么小，竟然在地球上的那7亿人口是蒙得神的眷佑。你比蚂蚁有多大呢？你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大蚂蚁。很多的时候，小蚂蚁很小的。”我们跟神的比较，跟人跟蚂蚁的比较不能成比例，人比神小得不得了。你对蚂蚁有没有感觉呢？你会不会对蚂蚁有爱呢？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蚂蚁觉得很讨厌，就把它碾死了，是吧？那你说你比 细菌多大，你想碾死细菌都不行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见蚂蚁你伸出手指头把它碾死了，但是在这个短片里我们看见神比你大得多大。但是大卫感觉到什么？神对他的顾念，他感受到神眷顾他，神竟然在乎你，这是多么奇妙的事。他不会伸出手指头，神不会伸出手指头碾死你，反而神为你预备了最好的安排，他为你舍命，救你脱离死亡。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么说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接着我们看下一个，他说：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嘴必充满赞美。圣灵启示大卫，让他写出诗篇的第8篇，然后第5节这么说，他说：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神最终的拯救人的目的是什么。神最终拯救人的目的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无罪的生命，因为神创造了人无罪的生命是完全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的，这样造出来的人是有神的荣耀，所以神要恢复他起初创造人的那种无罪的生命，让人能够跟神一样有这个荣耀。并且提摩太后书这么说，我们若是今天忍耐到底的话，终于要与就必同一必与他一同作王，我们不承认他的话，就他也不必不承认我们。不但是如此，圣经里面还有更多的应许。他说：你已挪去我所有的枷锁，你已挪去我所有的重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认识主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，身上就像是带着枷锁一样，不得自由。蒙恩得救的人得到了主的救赎，他就释放了我们，除去了我们的枷锁。所以加拉太书第5章这么说，他说：基督为我们叫我们得以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。也许有人说，我也信了耶稣，为什么我的枷锁我的重担没有除去呢？圣经上不是说真理必须叫你们得自由吗？为什么我的枷锁还没有除去？没错， 这句话是出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2节。31节这么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32节说，你们就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。许多人就常常引用最后这一段，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，这句话有点断章取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明白这句话，需要知道上文下理，应该是从31节开始看。31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主耶稣对于宣告是什么，宣告什么样的人是他的真门徒。他说，常常遵守主道的人是主的真门徒。第32节说，指那些个真门徒说的，那些个真门徒因为他常常遵守神的道，所以他们必晓得真理，那个结果是真理让他们得以自由。所以真门徒才能够晓得真理，而真理能够叫真门徒得自由。换句话说，我很大胆的今天讲，真理并不能叫你得自由，是实践的真理才能叫你得自由。你把真理实行出来，那才能有这自由。这是一般人忽略的事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非常希望主耶稣能够使我得自由。虽然圣经教导我们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呢，我那个时候还改不了贪财的这个恶习。我想我跟大家讲过，可能很多的人都没有我这个恶习，你们只不过喜欢多一点而已。那时候遇到主日奉献的时候，对我是个难事。可是现在回头看呢，我当时是受了贪财的捆绑，不得自由的。可是当我开始实行奉献的时候，我发觉慢慢的这个不再看重钱财了，以后乐意的奉献之后，就更感觉到自己不重视钱财，也可以说我贪财的心就越来越小了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就是说我不再受贪财的捆绑，我从贪财的恶心能够得到了自由。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要使我们得自由的，十一奉献是个教导，是个操练，能够让我们从贪财转变成一个不贪财。如果你信耶稣但是你不实行奉献，教会也不会去查你，没有人会去问你去你的这银行账户，表面上你是一个好人，你是个好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经历奉献的好处，你不能够明白，你不能够认识，你不能够晓得奉献的价值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追求圣洁的话，圣经里面到处教导我们追求圣洁，如果你不求神，像求神帮助你能够追求圣洁，你不禁止你的眼睛去看黄色的刊物，你不禁止你自己去上色情的网站，你不禁止你自己思想那些个色情的事情的话，你必定不能够享受因为操练圣洁而有的喜乐。你不会晓得圣经的真理，也不能从圣洁的真理当中得到自由。所以第32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说晓得真理，这晓得这两个字，这是一个词，只是说在真理里面你跟真理认识得清楚，知道真理的好处，并且与真理认同。换句话说，真理不过是个知识而已，但是你晓得真理，就是你投入了这个真理，你操练了这个真理，你把这个真理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，这是晓得的意思。所以正像是你对真理有了体会，你才是晓得了真理，你知道了真理的好处，因为你经历了这个真理。所以是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，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实践真理的人必定得到真理的好处，他当然得到了自由，得到了从捆绑当中得到自由。在下面一节讲到，他说，你已挪去我所有的伤悲，你的名配得所有的颂赞。人生有许多伤心悲哀的事， 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计划，我们知道他的美意，看见了新天新地里面的喜乐，我们就不会为今天所遇见的事情悲哀，因为知道这些都要过去的，不再忧伤了，因为我们盼望的是必定要成就的事。在耶利米书说这么说，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，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，而是要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。那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诗篇也这么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启示录也告诉我们，在新天新地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首诗歌其实是非常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习一件事，我们再重新头看一看这个诗歌的歌词。你在学习这件事的时候，重要的是知识是一回事，我们知道这些是对的，但是重要的神给我们感情，要我们用感情投入进去。一个基督徒他能够灵命的成长，是要知识跟感情能够合并起来，像是向着主耶稣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个受了教育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，就是我们太注重知识了，不注重什么，没有注重感情。所以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借着诗歌把感情投入去，投进去之后，你能够从知识跟感情当中的结合，让我们更加的追随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。我从恩福堂退休了几年，但是我们夫妇仍旧继续的在服侍主，所以常常人家说我们是退而不休，因为我们感觉到主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。在香港、在美国两地和还有其他的地方奔波，非常的忙碌，但是我们觉得很有价值，很有意义，能够参加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工作。所以有的人知道我们做的是海归的事工，但是不清楚到底我们在做什么。所以如果你想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，我们现在在做的什么事，下个月11月10号的时候，礼拜五晚上，我们有一个海归事工的筹款活动，我们希望你可以申请来参加。你的资料能够寄给这个我们的同事 Jennifer Chow， 他的这个网站是这样。如果你有我们那个会议那个开会能够有位置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邀请你。你可能把你自己的资料写得清楚，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想要来参加。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广告。我最后给大家一个挑战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仔细思考一下，路加福音第7章第36到49节是讲到，在大家的这个崇拜的讲章当中，讲义当中有这段经文，我们不进去，不太详细的在解释。这里讲到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和一个认罪有罪的妇人，这两个人对比。耶稣说，耶稣在这个对比当中最主要的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说，谁自己认为欠主多的，谁就爱主多。谁自己认为欠主多的，谁就爱主多。那么妇人，这个有罪的妇人，她认为她自己欠主至深，非常的深，所以她用了极贵重的香膏来抹主，打碎了那个是一年的工资的香膏。西门这个法利赛人，他是觉得他没有欠耶稣什么，因为他还请耶稣吃饭，所以可能他觉得耶稣还欠他的饭。那但是在这个对比之下，我想每一个信徒要问问自己，你是多像，你是像这个有罪的妇人呢，你还是比较像这个西门呢？你自己思考一下。这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对比当中知道我们今天的境地，而且愿意能够更加的追求主。